第一，
第一章，哎，真言大家还没查过是吧？自己读过。
小孩子在。
小孩子在读真言啊，太好了。我们把第一章啊，把它念一下好了。当然不会全都交通了，内容很多，但是熟悉一下。嗯，我们要不然弟兄一节，姊妹一节。好，我们弟兄先来。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箴言的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不可随从。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坑的人，被我们囫囵吞了。我们必得各样宝物，将所掳来的充满房屋。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因为你的脚奔跑，他们急速流人的血，好像飞鸟，网络设在眼前仍不躲避。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急血，蹲伏是为自害己命。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接着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爱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凡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你们若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耻笑。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急难临到你们身上。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地寻找我，却寻不见，因为你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所以必吃自洁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安逸必害己命。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好，我想这个我们圣经就先暂时念这么多哈，我们再有一点祷告好了，好吧？嗯。 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主要让我们有这样宝贵的机会，常常可以聚集在你的脚前，主要能够和众圣徒一同的来寻求你的面。主要我们感谢你，主要你常照着你宝贵的应许，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你的同在是我们心中唯一所宝贵的。主啊，我们愿你自己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所拣选的。主啊，无论这个世代怎样的改变，无论人事物怎样的变迁，我们谢谢你，你从永远到永远你都是神。主啊，你永远都不改变。我们感谢你，你今天不仅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而且你今天还要带领我们走一条属天的道路，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宝贵的心意。主啊，你也让我们这一生，主啊，都能够照着主自己的心意，能够进入到你自己这样宝贵的那个旨意的当中，让你自己的心意能够通行在你百姓的中间，如同行在天上一样。主啊，我们把自己完全的奉献在你的手中，愿你自己在你儿女当中，主啊，你来亲自借着圣灵来启示我们。主啊，让我们在晚上一同来读这样的宝贵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智慧的心。主啊，我们愿我们在你面前都把我们自己向你敞开。主啊，我们愿你说话的时候，主啊，越过人所有的软弱，包括讲的，包括我们听的，当你的圣灵在这里说话的时候，我们有耳的我们都能听见。主啊，我们愿在你面前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我们一同谦卑的等候在主的面前，我们都需要你，你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其实我并不了解这个弟兄姊妹到底现在每个组到底在查什么哈，但是呢，这一次在祷告的时候呢，里面感觉说想和弟兄姊妹交通一点关乎真言，大家很熟悉的哈。我知道有弟兄是每一天读一章是吧？真言一个月读一遍，所以真言真的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讲实在是非常重要，当然每一卷书都很重要是吧？那么真言的话呢，我们这个大家知道这是一本智慧的书，是不是这样？特别讲智慧对吧？那么但是这个智慧呢跟世上的智慧不大一样啊。我们刚才有同学跟我讲，他是学这个生物工程的是吧？那是非常有智慧的对吧？这个当我们顺便翻到吧，可以翻到好像列王记上啊，列王记上，你看这个所罗门他这个智慧啊，他跟这个世上的智慧不大一样的啊。这个列王记上第四章，翻得到帮忙翻一下好吧？这里29节后面这一段大家很熟悉的哈。他说这个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杰是吧？马杰的儿子希曼、雅各、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好，这个里面哈，他特别讲到这一个所罗门的智慧哈，他说比跟谁比呢？他超过东方人的智慧。那东方人的智慧是指什么说的呢？东方人呢，比较喜欢哲理啊，比较喜欢很多神秘的事情啊，有点指着特别指着这些搞哲学的。你这搞哲学的是很有智慧的对不对？ 但是所罗门的智慧啊，不是世上的这些哲人的智慧，是完全不同的智慧啊。这个不是讲到好像在今天世界上人所说的一个道德的一个，仅仅是个道德的规范，甚至有人说这是神的儿女哈的一些的行事为人的一些的法则和规条，你可以把它当作这些规条，但它远远超过这些。因为他这里他说这个智慧呢是超过的啊，超过东方人的智慧。那埃及人的智慧是什么呢？在这个所罗门年代啊，埃及人的智慧就是指的我们学生物工程的这些人啊，学这个物理啊、化学啊、学科学的啊，或者学电脑的啊，这个智慧啊，今天我们搞人工智能的很有智慧，对不对？但是这个智慧啊，比这个智慧完全不一样，完全胜过这个智慧。它是属天的智慧，它是属灵的智慧，是神的智慧，是真智慧啊！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啊。那么，而且呢，不仅如此，他说这个智慧啊，还胜过万人，对吧？然后胜过谁呢？以斯拉人以探、马杰是吧？马杰这个儿子希曼、雅各、达大的智慧，这些提到的人呢，都是在圣经里面，大家知道他们是做诗歌的，他们是有。像刚才弹琴的是大宝的儿子是吧 ？Peter， 哎，这个他们是有这个智慧的，对吧？你让我弹的话就乱了，这个其实有这个艺术哈这方面的这个才能的是很有智慧的。他说这个智慧啊，完全胜过的。换句话说，世界上地上所看到的所有的智慧。都不能够与真言哈这里所说的这个智慧相比，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真言里面说的智慧哈，不是我们地上的智慧，这个智慧是神的智慧，是属天的智慧，是非常宝贵的智慧。而这个智慧哈，我们可以举例子哈，比如说大家有没有听过一首诗歌哈，叫做神。将大爱藏在患难中，听过这诗歌吗？听过哈，听过啊。这个诗歌蛮好的一个诗歌，这是一个弟兄他经过患难以后写的，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你说我们的神哈，跟那个仇敌就不一样啊。仇敌的智慧是什么呢？仇敌的智慧，如果大家去读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哈，他一下就把那个人给欺骗了，对不对？就把人引诱了，他在那里用的智慧呢，那是圣经是属魔鬼的，是属地的智慧。那个智慧是让人在这个遇见死亡的哈、啊。那个智慧是什么呢？他很关怀，对不对？他问：“哎呀，你怎么好像什么吃的都没有，对不对？神怎么会让所有树上的果子都不给你们吃呢？”他是将。谎言藏在关怀的里面。今天你喜欢谎言还喜欢患难？你喜欢哪个？当然喜欢，你喜欢患难哈？都不喜欢，他都不喜欢。那我们的神哈非常奇妙的，我们的神哈，今天有许多的我们中间很多的朋友，我们曾经接触过的，他们。就因着自己生命中所遇见的难处哈、啊，他们就一直不能敞开他们的心来认识主，来接受主。我们的神他的智慧实在是太奇妙了，他常常将他奇妙的爱藏在患难中，这是他的智慧。人为什么需要借着好像患难才能够领受哈，才能够经历神的慈爱呢？这个是因为神认识我们，神知道一个被罪恶所玷污的人，他需要的跟这一个我们人许多自己凭着自己的想象，凭着自己的意愿哈，选的是那个很好嘛哈。我们这个意愿，我们所要的 其实正好相反，我们的神实在太智慧了。这个圣经上说啊，神拣选这个世上的，我们要用我们今天的词汇来讲的话呢，是拣选放牛班呢，还是拣选少年班？圣经上怎么说的，对吧？圣经上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对不对？神所拣选，你去读那个，你到今天的话呢，就放牛班，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坐在这里，你觉得你是少年班呢，你是放牛班呢？从世上的角度，北大的，对不对？绝对是少年班的，对不对？是不是清华的，对吧？你看我们这个又是清华又是北大，对吧？然后现在就上修大，对不对？多好，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是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对不起啊，我弟兄姊妹，我是说，我们曾经弟兄姊妹告诉我说，他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认为他在所有的人类当中啊，还不是他所认识的整个人类当中，他是 top 5%。如果他信主，一定对神的国怎么样？添砖加瓦，对吧？至少嘛，对不对？那是很小的贡献，对不对？还可能添更多的东西，对不对？弟兄姊妹，可是我们如果真的明白神的智慧的时候，我们真的碰一碰神的教会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如果真的摸着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才慢慢发现，我们对不起，我是说，我以小人之心度人之福哈，我们真的都是放牛班。在属天的事情上，在属灵的事情上，如果我们还以为说我们是 top 5%， 有人说我是 top 1%，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是 1% 的哈，清华北大差不多，呵呵，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在属世的事情上，我们是 top 1%， 我们是 top 5%， 可能你更优秀。但是关乎神的智慧，属天的智慧，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我们实在是非常愚拙的，我们是无有的，我们是软弱的。如果我们在神面前哈，我们没有这个被神哈制作过的话呢，你会发现我们对于真言来讲，说实在的，很多时候我们把它就当做一个道德的规范。你会发现哈，和世上的那些的好像很有学问的人哈所写的书好像没有什么分别一样。但是我们知道这里所说的智慧，实在说来就是指的基督说的，对不对？你去看到后面，它是有人位的，这智慧它会呼喊的，对不对？它会呼叫的，它是会造天地的。哇，这个智慧它太奇妙了。所以这个智慧哈，它是可以说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讲，乃是这位复活的基督，他在圣灵里面，他住在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心中，他带领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生命的反应。你看，发现这个真言哈就特别宝贵。我们的神哈，他这个给我们许许多多的这一个这个生命中给我们的这个带领哈，你会发现你用世上的智慧哈，你做人来讲，说实在的，真的是何等的难。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觉得做人难不难？做人难吗？讲句合适的话容易不容易？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哎呀，有的时候你知道，特别是如果大家学习有点话语的交通哈，你才发现说，对吧？真难呐。有的时候我在讲啊，只要我太太一皱眉头，我知道完了，这话没，至少不是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如果我太太能够听懂的话，他说基本上每个人都听得懂，如果他听不懂的话，他说你放心好了，很多人都听不懂。 在家里面夫妻两个人讲话容易吗？鸡对鸭讲有没有这种时候？越解释越误会，越误会还越想解释，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每一个人，说实在的，我觉着如果我们今天信主了，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智慧的话，我真的是觉得说我们很难成为主的见证。我们个人哈，我真的觉得很多是圣经上讲的话，对吧？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哈？我们这个我记得这个地方箴言，让我们看一下箴言第十章是吧？我看看是不是第十章。对，箴言第十章啊，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哈，十八节，他说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哎，弟兄姊妹，当你心中有怨恨的时候，你是不是每次都把它发表出来？有没有？没有哈，有的时候，哎呀，很烦了，对不对？但是呢，这要做人嘛，对不对？这不能够，这不能像愚昧人全都显露出来，对不对？但问题是，如果心中有怨恨的话，哈，如果你不说话的话呢，圣经上说你有说谎的嘴，对吗？有人跟我说，哎，他就最讨厌说谎，所以呢，他心中一有怨恨就怎么样，就说出来嘛。说我这个刀子嘴豆腐心，因为我心中有怨恨，对吧？但我不愿意说谎，你愿意说谎吗？做说谎的人，这个作为神的儿女不好，对不对？但是你发现后面一句话怎么说呢？出口缠棒的是愚妄人，糟糕了，说也不对，不说呢也不行，没路走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需要有属天的智慧。再读到后面，对吧？我们圣经很多了，箴言后面讲说，你要照着愚昧人的话回答他，对不对？然后后面紧接着又不能照着愚昧人的话回答他，对不对？到底怎么办？你说到底怎么活？感谢主哈，我觉得神的灵哈在我们里面，很多时候让我们说是也不对，说不是也不对，但是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有人就让他落在这样陷阱里，对不对？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你说可以不可以吧？可以，他们定罪你；不可以，他们也定罪主耶稣，对不对？那主耶稣怎么办呢？主耶稣说，你们手中有没有这个一个银钱给我看一看啊？他们就当然有了，是吧？就掏出来给他看，对吧？那上面就有这个印的这个凯撒的形象，对吧？还有他的年号，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是凯撒的。那这样就很容易了，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为什么？因为我们人身上有神的形象，对不对？我们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身上也有神的号，也就是说我们是属乎神的人。神在我们生命中，我们有灵在我们身上，对不对？那是一个印记啊。我们不是动物，我们不是进化来的。我不知道你们，你是觉得是进化来的还是神造的啊？神造太好了啊、哎！那问题在这里，问题在这里。今天我们身上的这个像，我们身上这个号，已经被罪恶给模糊了，对不对？很多不像了。所以这就是神，他今天他要让我们归给神，这件事没那么简单，对不对？主耶稣说神的物归给神，实在说的需要主为我们上十字架，需要主的救恩啊。所以这为什么我们如果真的知道我们是神造的话，我们太需要主的救恩，我们太需要福音了，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归给神。有人说他是猴子变，那就归给猴子嘛，对不对？你是归给 凯撒呢？你还是归给猴子呢？你还是归给神呢？所以我们是有神的形象，对不对？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看见说，当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真的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属天智慧的一个人，神的灵就在他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来读箴言哈，我们盼望我们看见说，我们在地上哈，我们要面对多少的复杂的环境。你如果不知道神的灵在你里面，你不知道这个属天的智慧，我是说我们很多的时候不仅不能把人带到神面前，对吧？反而让人远离神。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这一次我来，大家知道我这两次来都是奔丧来的，你可以这么讲。实在说来，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你怎么安慰人？如果我像约伯的三个朋友，对吧，咱们越安慰怎么样？约伯说，你越安慰我，我越痛苦。我们在家里面有没有安慰过自己的配偶？有没有安慰过自己的孩子？有的孩子一听到父母的声音就要跑，有没有这样过？孩子大的时候啊，你们现在又开始经历了，我们两个孩子现在都已经在大学了。说实在的，我们在这跟孩子交往当中，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放牛班。对不起啊，你们可能不是，反正我是，我承认真的是放牛班的。为什么？我们没这智慧。我告诉你，你跟孩子说什么，你怎么把孩子完完全全带到神面前？你骂他，你捧他，你到底怎么办？需要智慧的。哎，真的，我觉得太好了。我觉得神的智慧哈，让我们可以经历金苹果落在银王子里。所以我们读箴言哈，大家如果，当然我今天不可能把箴言31章全给大家讲，不可能的事情哈。但是大家如果慢慢读的时候，你会发现箴言很有意思，它前面很多的地方或者大部分地方讲到我们这个人的成长，它建立，你知道智慧它就特别重要，它可以把一个人建立起来。然后后面讲到家庭的建立，对不对？智慧妇人建立家庭，对吧？渔网妇人呢，亲手拆毁。有的做妻子就不服气嘛，说这丈夫要愚昧怎么办呢？对不对？愚昧妇人亲手拆毁，对不对？那愚昧的丈夫怎么办呢？周弟兄，你觉得愚昧的丈夫怎么办呢？圣经没写。傅弟兄，你。我觉得周丁讲的很对。我觉得如果愚昧丈夫的话呢，根本就不需要拆了嘛，根本都没有建立嘛，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圣经说的妇人特别指教会说的，对不对？如果从预表的角度，我们的主他用宝血买赎了他的教会，他今天要把教会建造在磐石的上面，是阴间的权柄所不能胜过的。但是今天在神教会的聚会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好像阴间的权柄胜过了我们，我们落在许多的软弱、失败甚至绝望的当中。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我们如果要想从主那里得着这样的智慧，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读箴言。我觉得箴言对我们个人生命的建立太重要了，对家庭的建立我觉得太重要了。一个家能够，我不知道，就现在我不是很了解大家的情形哈。我去过不同的聚会里面，我发现在一个聚会当中，夫妻二人哈，能够同心侍奉的真的不多。如果在一个聚会里哈，夫妻二人真的是同心合意的侍奉，是照着神的心意哈，不是亚拿尼亚撒菲拉，对不起， 亚纳尼亚、夏撒维拉也蛮忠心的哈，但是那个不行哈，那个不行，那个是没有智慧，那属地的，对不对？那欺骗圣灵，那么欺哄圣灵。那我是说，我们如果明白神的心意，好，我们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夫妻二人，两个人一个家哈，都是同心合意的侍奉。大家想一想，在一个聚会中，到底有多少这样的家？少而又少。如果在一个聚会中多几家这样的哈家庭，这个聚会就非常刚强。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智慧，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有的时候有的丈夫很追求，有的做妻子的非常的追求，但是我们能不能好在神的恩典里面，因着神的智慧，我们让这个家被主建立起来，在神的教会里面是夫妻二人哈同心合意，把自己摆在神的教会里，这个在神的眼中多么宝贵。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智慧，我们需要神把这个真言向我们打开，这实在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太重要了。那关于神的教会这方面，大家更是，对吧？我想这个大家在一起，咱们感谢主哈，我们有这样的宝贵的机会，一同的学习配搭，一起的侍奉。我们越侍奉，我们越发现，至少我知道，反正我是放牛班的就对了，真的是没智慧。我们很多时候是努力了，对吧？我们越热心越努力越有恩赐，聚会被我们拆的是一块石头不落在一块石头上，我们还觉着说这些弟兄姊妹怎么，对吧，都不体谅我，觉得弟兄姊妹怎么都不，对吧，都不给力啊，是不是？好像所有的难处哈都是环境加给我们的。我们在这个，我们上次来，我来上次我记得回来是不是有给大家讲过，在欧洲哈，可以说我至少在德国我了解的许许多多的情形，那一边哈，我可以说宗教的风浪，哎，你们听过钟弟兄的讲道吗？他讲过风浪的目的，你们都忘了吗？不会吧，你没有听过哈 ？OK， 因为这次钟弟兄给我们讲风浪的目的，他说这个，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风浪，对不对？在教会里有没有风浪呢？也有风浪的，在神的教会的这个聚会当中也有很多风浪。这些风浪啊，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非常的破坏神教会见证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厉害的一种的风浪，就是宗教的风浪。在德国那边哈，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些的情形。有个弟兄他得救了，高兴了，得救喜乐吧，非常喜乐。他就跟他的同事，他的德国同事，告诉他们说：“我信耶稣了，我是基督徒。”他的同事跟他说：“我早就是。”说：“但是我是相信没有神的基督徒。”你在北美听说过吗？你听说过吗？我是相信进化论的基督徒。你觉得他是基督徒吗？因为他从小就受浸了，婴孩就洗了，对不对？你到这么老才洗，对不对？我早就洗了，我做基督徒比你资格老多了。在那样一个环境中哈，我们慢慢就看见说，在这一个至少我们看到的许多那种情形，你发现那边的宗教的这个风浪是狂风巨浪，你可以说是这个非常明显的，连他们的牧师、他们的传道人、他们的教会告诉他们的信徒说，伊斯兰教比圣经有智慧，你敢相信吗？仇敌在神的儿女中间，所谓的教会的中间，做到一个地步哈，已经面目全非， 完全是宗教，100%的宗教。到了北美哈，我个人觉得没有这些外面的好像风浪哈，这个但是呢，这个你知道咱们中国这个词儿很好，有这个暗涛汹涌，听说过吗？有一个人呢，他告诉我，他的名字，他的家长给他起名叫涛，我不知道中间我们有叫涛的对吧？对不对？他很不喜欢这个涛看不见，他说你让我一辈子让看不见，对不对？这涛看不见的。但是后来他问了这个学海洋的人，其实最可怕的不是外面的风浪，最可怕的是那个涛。涛所造成的难处是更大的。后来他就很得意，他跟我叫涛，我的力量是更大的。我觉得在今天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环境的当中，我们看见说仇敌哈，这一个宗教的风浪啊，很多时候是暗涛汹涌。我们在外面有的时候没感觉的，那这些风浪的目的是什么？对吧？仇敌兴起这些，神有他的目的，对不对？那仇敌为什么要用宗教，用这些许许多多的事物来困扰神的教会，来阻挡神的教会呢？其实大家在生命当中你会发现，仇敌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让基督在教会中不能够居首位。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啊，可能在这个聚会或者在其他的聚会，我们看见说很多时候孩子们居首位，真的，儿童居首位，我们的需要居首位，我们的这英文叫做 comfortable zone 哈，我们有一个很舒服的，只要我们舒服就可以，我们的舒服居首位。很多很多呀，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回去想一想，到底在我们自己生命中什么事物、什么样的人居首位？你知道这个？你说这个？当然，你说这个，很多时候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得已。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姊妹说，我们在工作里面没有办法的，工作不居首位，那我们这饭碗就没了嘛。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在人的房檐下不得不低头，对不对？所以你没有办法这个让基督居首位。我是说在神的家中啊，如果基督在这个聚会中没有居首位这样的，或者说基督这个头的实际在聚会当中不能够显明出来的话，或者没有这个做头的实际的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请问这里有没有教会的实际？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如果没有头的实际，说实在的，这里也没有教会的实际。什么叫没有教会的实际呢？有弟兄曾经问我们一个问题，说你们这个聚会啊，我们聚会人很少，在德国那个聚会人很少，他问我们问题，他说人来到你们聚会是遇见基督呢，还是遇见基督教？他让我们回答，我们就只好默想了，到底人来到我们中间是遇见基督呢，还是遇见的基督教？如果基督在这里或在我们每一个人家庭当中不能够居首位，至少人来到我们面前，来到我们家里，人家一定碰见的是基督教，一定的。因为人家不会碰见教会的实际，不会碰到基督身体的实际，一定不会的。因为没有头的实际，哪有身体的实际？有没有？ 不可能的事情，头与身体是不能分开的。弟兄姊妹，我觉着我们不要小看这个暗涛汹涌，很厉害呀。今天神的教会，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不知不觉哈，有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味道变了。为什么？因为头换了。谁做头就是谁的味道，是不是这样？真的是这样，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有个弟兄还问我们一个问题，我们那个时候因为大家一起追求呢，他说这个主耶稣讲的那个聪明童女和愚拙童女的比喻，大家还记得哈？有十个童女对吧，他们都在等候新郎，有五个是聪明的，有五个是愚拙的。他告诉我们，问我们说，说那个聪明的呢，等主来的时候呢，那个灯里有油，对不对？然后呢，那一个愚拙的呢，是油不够了，对不对？所以就问我们说，这个油怎么能够够呢？攒多少够啊？范子妹，你觉得你要攒多少油能够哈？我们这个是，对吧？多劳苦哈，多奉献，多带几个朋友得救，这油够不够？还不够哈，那怎么办呢？表现再好一点哈。因为怎么，到底这个油怎么够呢？我不知道他的答案是什么哈，我也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我在默想的时候，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说，如果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的话，油一定够。因为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的主哈被父神高举，对吧？他从死里复活，他胜过死亡，胜过阴间，他被父神用右手高举，对吧？立他做君王，做救主。然后我们的主从父手中领受了圣灵浇灌下来，对不对？弟兄姊妹，哪里有基督居首位，哪里有圣灵没有限量的浇灌下来。只要让我们在生命中让基督居首位，你的油一定够用，放心好了。因为那个是个活的，是个泉源。如果我们的生命中，虽然我劳苦努力，我做了很多的事物，但是不让基督在我生命中居首位，我的油永远不会够用。我是举几个例子，弟兄姊妹，我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看见神的教会，今天如果没有从上头而来的智慧，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根本不是这些宗教风浪的对手，绝不是仇敌的对手。我们早就被打败了，我们有的时候打败了而不自知，因为他暗涛汹涌。如果在欧洲看到那个情形，你当然知道，哇，这是宗教，对不对？哪有什么相信没有神的基督徒？你听说过吗？他们就可以把相信没有神和基督徒连在一起，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我们还离着十万八千里呢，对不对？我们觉得我们好得很，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我们如果没有从上头来的智慧，仇敌会把整个的聚会的味道统统改变，而我们在聚会中却毫无知觉。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这是主今天盼望在他的家中啊，他自己的教会的聚会当中，他盼望能够得着的那个真实的单纯的见证所面临的挑战，其实是每一个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觉得说啊，这是你们负责弟兄的问题啊，那是你们这些比较追求的弟兄姊妹的你们的难处。其实说实在的，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我们到底让谁居首位？ 我们在很多家里面孩子真的举手，我告诉你，有一天这个有一个父亲，他的孩子两岁，他去到一个另外一个弟兄姊妹家里，那个父亲就问他儿子说，爹地能不能坐这儿，说不可以，他就不能坐。最后但是他带着他的孩子呢，他们待了一个多小时，他需要上洗手间，他问他儿子，爹地能不能上洗手间，儿子说你不可以。就是这样啊，婴儿还要做王的。我是说我们今天好面临着，我是说神的儿女，可以说如果我们心里面，我相信在座的许许多多弟兄姊妹心里面都非常盼望主在这里能够有一个单纯的见证，是主心里能满意的，对不对？是他在这里可以居首位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愿是这样的，向着主是单纯的，我们可以保证一件事，一定会遇见宗教的风浪，百分之百。仇敌好像所有弟兄姊妹形容啊，好像整个的地狱都要起来与我们反对，真的是这样。包括你自己个人的生活，你的家庭生活，我们的教会生活，你会发现仇敌要在这里，他来兴风作浪，他要让我们失去教会身体的实际，让人来到这里觉得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但感谢主，我们看见主为我们有预备啊。我们读箴言的时候，我们看见这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属天的智慧。所以我想这次我们只能开个头哈，以后大家自己慢慢读。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个箴言太宝贵了，真的太宝贵了。我们看见说，等到最后你读到箴言31章，大家都知道哈，那是一个哇，太棒了哈，大家都盼望自己能够娶这样一个太太，多好，对不对？特别弟兄们哈，但是知道那里面讲到的是一个成熟的教会的光景，对吧？是一个教会因着神的智慧被建立起来所显明的一个单纯的，对吧？让主心里面能够满意的，对吧？一个聚集，他是用一个智慧妇人的图画来把它描述出来。所以从我们个人的生活到夫妻家庭养育儿女，对吧？养育儿女难不难？我们老大是照什么来着？老大照书养，对不对？老二照猪养，对吧？但是圣经上是让我们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是箴言，对不对？然后后面就是看见整个教会成熟了，所以他是有这个一个次序的，非常宝贵的。好，那么这个智慧是什么呢？这里刚才我们大家都读了，对吧？第7节，好，这个盼望大家。当然在第9章那里，对吧？大家都知道那个是整个箴言的这一个这个关键，读经的弟兄们，是吧？是不是这样？第9章第10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么在这里面呢，在箴言第1章里，这也特别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什么是这一个知识的开端呢？什么是开端呢？哎，开端懂吗？ beginning 哈，起头，对不对？但是这个词哈，它不仅是起头，它也给我们看见说是那个 supreme 最高的。换句话说，敬畏耶和华是所有知识里面最好的、最高的知识，也是所有智慧里面最高的。它是 智慧的开端。那如果你说开端的话，那请问终点是什么？请问敬畏，请问智慧的终点是什么？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或者是智慧的开端，对吧？那什么是知识的终点呢？或者是智慧的终点呢？不知道哈啊？认识耶和华，还有呢？其实还是敬畏耶和华。敬什么？敬畏耶和华哈，是增长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单开始信主哈，我是说，如果要信主哈，不是照着我们世上的智慧来认识神，因为圣经上说呢，我们用人的智慧是不会认识神的。神已经那么说了，如果我们还用人的智慧，好像世上的智慧来认识神的话，你是此路不通的。所以要想认识神哈，是敬畏耶和华。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敬畏耶和华，你发现你有认识神的智慧。但这一个认识，这一个对主的这个知识是个开始，对不对？这个知识，这个智慧，它要一直增长的。所以敬畏耶和华，它是一个活的，弟兄姊妹。刚开始我们对主的敬畏是非常有限的，等到我们在生命中越让这个敬畏耶和华在我们生命中来管理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我们在敬畏耶和华这件事上，我们达到成熟，弟兄姊妹，这个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得到的，这非常宝贵的。敬畏耶和华，我盼望我们哈这一次可能稍微多讲一点敬畏耶和华，因为如果没有敬畏耶和华的话，断没有智慧，至少不是属天的智慧。那什么是敬畏耶和华呢？大家肯定都常常觉得要敬畏耶和华，对不对？在家里面我们敬畏耶和华，什么叫敬畏耶和华？举手会啊，好，感谢主。那个我们还是读一下这个圣经好了。这个第八章，箴言第八章，哎，我们交通的九点是吧？
随意，
不能随意，大家都困了，都睡着了，
刚开始，
刚开始，知识的开端。这个第八章，我们读一下13节，好不好？我们一起念一下吧，好吗？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怪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所以在这里面哈，敬畏耶和华哈，有一件事情就是在他的里面哈，一碰到骄傲这种事情，邪恶这种事情，里面马上是一个厌恶。这个不是别人的，我们对吧？我们常常说啊，这个人太骄傲，啊，这个人太狂妄。这个敬畏耶和华是在我们里面，对吧？我们自己生命中很多时候显出这样的情形，我们马上能够里面有感觉，这叫敬畏神。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些的情形里面？有人非常的自我欣赏，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非常自我着迷，一点感觉都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一点都不敬畏耶和华。如果一个人哈，已经着迷到一个地步哈，已经对吧？旁边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自我着迷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这个人里面没有任何一点点敬畏耶和华的味道，没有智慧。如果有智慧，一定是属地的，一定是属情欲的，一定是属魔鬼的。 敬畏耶和华，首先他是恨恶邪恶、骄傲、狂傲、恶道、怪谬的口，我觉得非常宝贵。这个敬畏耶和华哈，不仅这哈是恨恶邪恶、狂傲。敬畏耶和华，特别圣经上给我们看见说，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哈，他这个里面哈，怕得罪神。你知道，很多时候，包括神的儿女，不怕得罪神，胆大妄为，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智慧就断绝了，关键在这里。如果智慧一断绝，除了拆毁就是拆毁，绝没有任何的建立。所以敬畏耶和华，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在箴言里面哈讲的，我觉得太宝贵了。这个对我们来讲，我觉得是真的太重要了。因为如果哈人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不怕得罪神，任意妄为，胆大妄为，弟兄姊妹，这实在是离敬畏耶和华差得太远，离天上的智慧差得太远。我们读这个这一段经文哈，大家知道，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他喜爱责备。弟兄姊妹，这个我们弟兄们好不好，这个家里面太太说我们的时候心里特欢喜，感谢主，今天对吧，又得属天的智慧了啊，还是觉着哎呀，真是宁愿跑到旷野，对不对，也不要和这个，是不是，也不要和这么啰嗦的妇人在同住一个房檐底下，对不对，好像那个雨啊哈，哇，一直下的没完，还漏了哈，房顶还漏了，哦，真是麻烦呐，真的是巴不得赶紧离开哈。我想，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感觉说，我们盼望有敬畏主的心，但是在我个人的生命当中，像我现在呢，孩子大了，不仅太太会责备你，孩子也会责备你。我不知道你们的孩子长得有没有够大哈，这个开始责备父母有没有过，曹先经历过吧，曹先经历过哈。像我这个开车哈，我是说在德国开车，我今天得跟他们讲过，我们孩子们在德国开车，每一个人至少花销2000到3000欧，至少，为什么，每个人必须上德国的驾校，必须上的法律规定，我开车20刀就拿驾照了。所以等到他们付了2000-3000块钱下来以后，对吧，拿驾照坐我的车，那麻烦了，几乎每个动作都是错的。你要不要听，你要不听，不听没有智慧啊，让他们开可以，让他们开，但问题是我还是没智慧，对不对，哎，所以我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我是说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哈，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其实我们知道有弟兄姊妹是心直口快的哈，但是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说实在能够跟我们说几句，他们叫做爱里说真实啊，说实话是吧，能够跟我们说的时候，他已经祷告很久了，他已经忍过很多的日子了，有一天他觉着主的恩典够用，也够你用， 他跟你稍微说一下，有的时候话还没说完脸色就变了。如果是比我们年轻的，你觉得怎么样？容不能接受？比我们年轻还好一点哦。如果比你年纪长的，特别是你所尊重的，很多时候啊，拜拜了。在侍奉中啊，有一个年长的弟兄，他告诉我们，这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那个年轻人呢，是主动找他，他说：“这个你在主里面这么久了，这是年龄可能比他大40岁、50岁甚至60岁啊，这么多年侍奉神，对吧？你看看我刚刚开始学习侍奉，对不对？你哪怕给我稍微一点指示也好嘛，对不对？不要让我落在黑暗里嘛，帮帮我，对不对？我愿意做学生，我愿意虚心受教。”你看这样年轻好不好？太好了，是不是？这个弟兄告诉我们说，他当时祷告的时候，里面感觉说不可以讲哦，但他就是这个年轻情思迫切的直求，这情思迫切这个就比较容易打动人，对不对？他就稍微建议了一件事情，从此弟兄不见了，真的。不容易啊，我觉得人要得点智慧真难呐，真不容易啊。如果哈，我是说如果在侍奉当中哈，如果有弟兄哈，他对你说这个很有意思，这弟兄们他们在侍奉中哈，有些的情形哈，他马上他就可以把那个难处可以帮你指出来，有很多的情形，哪怕是已经偏了很多了，弟兄们连一句话都不能讲。你喜欢哪一种？感谢主，我觉得在神面前，我觉得我们如果有一个受教的心啊，我们常常说有受教的心。实在说来，那是何等蒙福的一件事。当然我们不能光讲这个负面的哈，敬畏耶和华，我们读这个箴言，你会发现他在这一个人身上有许多很宝贵的表现啊。我们提一下，头一个就诚实，对不对？请问一个人不诚实会不会敬畏耶和华？绝对不会，对不对？因为诚实哈，真的是很宝贵，对不对？如果不诚实，因为这个人绝对他的敬畏耶和华这件事，他一定没有学习的，对不对？头一个诚实，第二个殷勤。懒惰人是没有一个敬畏耶和华的。所以很多时候是像懒，就懒一下哈，回到主面前，你会发现主不让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在地上的时间，弟兄姊妹太宝贵了，对不对？没有错，我们与主同在的无比，但是主今天把我们摆在地上，对不对？这年主特别恩待我们，对不对？给我们地上的日子，我们需要殷勤的，对不对？懒惰是不讨神喜悦的一件事情，懒惰是不敬畏主的表现，单纯，不要太多手腕，好不好？啊，对不对？不要把政治加进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影响。敬畏耶和华，单纯。我想我们上个礼拜对吧？我们一起去交通聚会对吧？那个交通我也听了，大家里面的感觉，我真的觉得前面的弟兄们啊，前面的这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为我们做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们向着主真的很单纯， 非常单纯，这是敬畏耶和华，对不对？当然还有很多，或者时间的缘故，好，以后有机会，对吧？我们读真言，慢慢慢慢，这里面真的太宝贵了，像忠心呢，积极的态度，消极不是敬畏耶和华的态度。很多时候仇敌让我们消极，对不对？真的，我们圣经上说，因着许多不法的事增多哈，人的爱心怎么样？渐渐冷淡了哈，就开始消极起来了，对不对？哦，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敬畏主，学习敬畏主哈。我们看见在最艰难、最痛苦、最没有希望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里面仍然是积极的，环境是艰难的，但我们里面是积极的。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我们再稍微交通一点，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敬畏耶和华，对不对？我们怎么学习敬畏耶和华呢？这里面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一点，是吧？我们看这一个第八节，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这里有一个父亲的训诲啊，和母亲的法则。在圣经里面哈，讲到父亲的时候，特别讲到我们的神他是爱我们的父，对吧？生身的父是随己意管教我们，对不对？万灵的父是怎样管教我们呢？是照着他美好的心意，对吧？是让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对吧？让我们成为圣洁。弟兄姊妹，我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哈，我们如果要学习敬畏耶和华，我觉得是从接受管教开始。讲得很清楚，马上，对不对？第七节讲到敬畏耶和华，第八节马上就讲到父亲的训诲。我觉得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能够肯受管教的话，我觉得这是何等有福的事情。所以在开始这个如果我们读圣经哈，你会发现主在地上的时候哈，他就带领十二个门徒，对不对？什么叫门徒呢？这个英文呢，中文叫门徒哈，这英文叫什么？ disciple 哈。什么叫 disciple 啊？就是被 discipline 的，被管教的一般人呢，有十二个被管教的，执意，对不对？我觉得今天哈，我发现神的儿女哈，觉着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认为说在所有的别说聚会当中，就是所有的讲员里面，今天我们可以听全世界最好的讲员，对吧？这一上网就可以听到，对不对？我听过不止一次哦，有弟兄姊妹就说，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可以帮助我了。我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我里面很难过。其实你发现这样的情形里面很不敬畏神。其实在生命中有很多很多这个掺杂的东西，根本不能够成为主手中的器皿，但是已经觉着没有什么人可以帮助我了。我们读圣经哈，讲个极端的例子，撒母耳哈，请问撒母耳在以利年间，他能不能够被管教？他能不能够被 discipline？ 他能不能够被训练呢？能不能？圣经上说他在以利手下受教，他在以利手下学习侍奉。以利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呢、啊，他的儿子干了多少坏事，对不对？撒母耳他在神面前，我觉得他的母亲给他很好的榜样，也给他很多的祷告，他伏在神为他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学习敬畏耶和华，太宝贵了。今天啊，我是说 世界上真的是这样，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如果主把我们摆在哈一个环境里，让我们来学习做 disciple， 来学习做门徒，来学习受教，来学习受约束，可能把你摆在的这个环境里面，那个人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问题是很多的，是你一眼就能看穿他的。我记得我讲讲我自己的糗事可以吗？对不起啊，这个从前的失败的经历。我记得我那会儿刚刚得救的时候，所有的弟兄姊妹，我给大家讲过哈，都知道我的老板是天下脾气最坏的。为什么？都是我说的。因为我这里面这个我是心中有怨恨的，但是我是不说谎的，但是我成了愚妄人，我到处讲。所以我的生命中啊没有智慧，我的生命中绝对没有高油的。直到有一天，我感谢神，那一天我去听到，然后又是你知道，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听到，你们要不选择性的听啊。我今天这个哎，这个排我主日学好了，今天啊要换一个人，哎，今天我要听哦，今天你们可不能排我主日学哦。那一天讲到的，我是盼望去排主日学，当那时候我还不会教主日学。但那天我跟神有个祷告，我说无论是谁去讲，如果你能够把我从我现在的光景里救出来，你就借着无论是谁，求你能够借着他向我说话。那天我就去聚会了，就是那一天主向我说话。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明白主为什么把我摆在我的观念里，认为说我说是全世界脾气最坏的老板的手下。我觉着在这个被主训练哈，被主这个带领的这个整个的成长的过程中，我觉得那一段差不多六年左右，在老板手下六年甚至还多一点啊。回想起来，说实在，那几年在我生命中给我的这个影响，实在是可以说是这个一生的影响，我觉得太宝贵了，我就是真的是太宝贵了。所以我说，我们今天哈，在神的面前哈，我觉得这个父亲的训诲哈，我们特别我们中间的孩子啊，觉得自己的父亲怎么样？啊 ，stupid， 绝对 stupid， 对吧？说实在，在我儿子眼中，我连加个什么东西都不会的，他一下搞定的。这叫什么 PayPal？ 你听过吗？你们当然听过，对不起，我到现在还没学会。你看，说笨到这个地步，真的在儿女眼中，对吧？我不知道你这个比较会一点，我们这个根本不会的。真的是非常愚昧的，但我觉得感谢神哈，我觉得孩子们他们慢慢学一件事情，就这么笨的老爹，他们也学习顺服，我觉得是非常有福气的。父亲的训诲，对吧？还有母亲的法则，什么是母亲的法则呢？在圣经里面哈，母亲的法则呢，我觉得是那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一个奇妙的一种爱，就是母亲哈，对于一个孩子来讲，你们都做过母亲哈，这个孩子很稀奇的，只要靠在母亲的怀中，请问他怕不怕？什么核弹来了，怕不怕？做母亲还怕，对不对？孩子不怕，只要有母亲的胸怀就够了，对不对？孩子躺在母亲胸怀里，管你是什么病毒了，什么
对吧？根本不怕的，是不是？因为有母亲就够了。我们大家很熟悉诗篇，大卫的诗篇，对吧？上行之诗，大家还记得吗？大卫说：“我的心呐、啊，对吧？在我里面安稳，像什么断了奶的婴孩。”大家还记得吗？诗篇131篇。我觉得这是母亲的法则哈，就是一个非常的信这种安息了，很深的安息，是信靠的安息，完全的相信这个孩子，他躺在他断过奶的孩子躺在他母亲的怀中啊，他说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妈妈够了，连妈妈的奶都可以不要，断了奶了，对不对？妈妈这个是不给奶喝了。刚开始的时候这孩子会闹，对不对？为什么不给奶喝，对不对？但慢慢发现妈妈给的比奶还好，对不对？光喝奶最后不行了，没劲了，对不对？光长胖，对吧？这个体力不够的，所以妈妈知道把最好的，对吧，给孩子。所以这一个母亲的法则，弟兄姊妹，这叫敬畏耶和华。我们是不是要这样的来相信我们的神？很多时候刚才选的诗歌，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选这个诗歌，我们有很多意愿的，对不对？很多要求的。这个母亲的法则，你会发现他躺在这个母亲的怀中哈，甚至母亲连奶都不给他，里面照样安稳。对我们的神哈，所量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每一个患难，每一个你不喜欢的，都觉着比奶还好，这叫做信心的安息，这叫做母亲的法则，这叫做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生命中要学敬畏耶和华。弟兄姊妹，你觉得我们的神比你我的判断是好呢，是坏呢？我曾经问过一个妈妈，我说你敢不敢把你的孩子奉献给神？她说她不敢。我说你的孩子在神的手中可靠呢，还在你的手中可靠？当然在我手中可靠。他很值得。他说奉献的路我走不上去。你就会发现，如果奉献的路走不上去，就没有这个安息，就没有这个依靠，就没有母亲的法则，就没有敬畏耶和华，就没有智慧。属灵的事情就是不懂，很多时候以为说听到能够懂，对不对？感谢主，有的弟兄对吧，很有恩赐，很有圣灵的膏抹，带给我们很多的启示。但你会发现，如果在人的里面没有这一个信心的安息，你会发现哈，纵然我们知道很多的道理，灵里面不得开启，很亏损的。说实在的，我是说我们大家都花多少时间，对吧？我觉得这礼拜五来这真不容易。我们在这个那个我们在的那个在现在的聚会里面，有些弟兄姊妹来一趟真不容易，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没聚会，在那边太荒凉了，他们要开车2.5小时过来，聚完会2.5小时再回去，我们中间谁肯？肯不肯？2.5小时肯不肯？主日早晨7点钟就开，还有一个弟兄他没有车，他坐火车，那更麻烦了。7点钟就开始坐火车，我们10点钟开始播饼聚会，他基本上第一个到的。然后聚完会，关键还聚完会了，还得坐火车回去啊，一天都没了。劳苦努力这么辛苦的来追求， 如果追求了这么多年日，里面竟然没有属天的智慧，你觉着到底来干什么？神为我们预备的，我是说从来没有减少，神为我们预备都上好的。我在这边的不是每天到我都听的，有些到我是有的时候听一听的，我觉得真的感谢主，主为我们有很多预备，对不对？至少夏天会给我们很多预备嘛，这大承认吧，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但是是不是我们里面回来以后真的觉得被带到天上去呢？我觉得这个是太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是说年日都过去了，有人说神的怜悯直到永远，我也承认神的怜悯直到永远，问题是我们的年日有限，对不对？神的慈爱从来没改变，对不对？但是我们在地上的机会会过去啊，对不对？这个信心这个功课哈，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信心这个功课在圣经里面，我稍微咱们就多讲一点，再一点点可以吗？可以一点。我们读这个以弗所书，以弗所书这边讲到一个信心的一个功课哈，很有意思。以弗所书第三章，就使徒保罗为教会哈在地上的聚会，如果能显出神的那个万般的智慧，对吧？这是讲的智慧，对吧？讲到神的教会建立真的太需要智慧了，对不对？所以他这里说，其实教会哈，他说是这个今天神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对吧？然后后面他就为教会祷告，他在为教会祷告，从十四节开始他就开始为教会祷告，他其中祷告到这个第十七节的时候，他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我们在信心中的学习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福气哈，就是基督啊可以在我们心里面住安家，所以这个信心的功课就很重要。所以信心是有一个功夫的，圣经上，对不对？什么叫信心的功夫呢？我想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很奇妙的图画。如果基督住在我里面哈，或者在我里安家，请问我里面能不能有偶像？我们的神绝不和偶像住在一个屋里，对不对？那是宗教干的事儿，对吧？那是非利士人干的事儿，对不对？非利士人他们就把那个，他们竟然敢把这个约柜放到这个大衮庙里，对不对？那大衮一定滚荡，对不对？他一定滚到地上去，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神是绝不和偶像同住的，对不对？有没有一个人说我一面里面这个又要马门哈，我又要侍奉神，对吧？我里面有大衮哈，然后我说约柜也住在我里，有可能吗？没有这件事情。信心的功夫哈，让我们一定要对付我们里面的偶像。这表面看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哈，好像是说哦就这样完全信靠。说实在的，当我们这样要完全信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面有拦阻的。因为基督要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的，基督要住在我们心里，而我们心里确确实实有偶像，在神以外我们另有羡慕，对吧？以别的代替耶和华，你看看那愁苦是不是加增？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敬畏耶和华真的太宝贵了。敬畏耶和华，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基督在我们里面安家，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啊。还有另外一个翻译哈，他说这世界说的就是说这一个他说哈啊，明天再讲这个好了，先说这个心在心里安家好了。对，对不起，岔出去了。在我们心里面安家哈，基督在你心里面安家的时候，当你说这个家是你的时候，你把钥匙，这个家你是不是哪个地方都能去？ 不是啊，你们俩买个房子哈，哎，先生跟你说，太太，这一半你不能去，这一半你可以去。你觉得那是你的家吗？你要跟他吵，对不对？怎么可以这样，对不对？是不是？因为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把主耶稣接进来，对不对？说实在的，很多时候是主耶稣是住到我们人的灵里面，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人的灵里面，但是主耶稣他要在我们整个的人的心里面来安家，他进到我们心里面的任何一个部分，你让不让他进来？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有些事儿主啊你可以管，有些事儿呢还是我管，有些事不能让主碰的。我们回去祷告，有多少事情是主不能碰的？这是学习敬畏耶和华，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会发现是做信心的功夫。当我们这样做信心的功夫，你知道这个福气多大呢？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一个安息啊，就像大卫在诗篇131篇一样。哇，弟兄姊妹，无论外面多少风浪，弟兄姊妹，你就好像孩子躺在母亲的怀中，就这么安息。这不是装出来的，这是因为基督在你里安家，对不对？感谢主，太好了，基督在我们里面安家，真的是太大的福气啊。但这是信心的一个功夫。很多的污秽的东西，请问神能看吗？我们心里所注重的，请问神进来能看吗？所以圣经上有些话哈，说惹了耶和华的荣光哈，荣耀的眼目哈。哇，以色列人他们对吧，做一些事情是惹了神的眼目，对不对？如果我心里有这些东西，我让神住在我心里，那就惹神的眼目啊，对不对？就是怜悯哈。我觉着我今天我就停在这儿哈，我们礼拜天接着讲，因为我们这对不起，第一章我基本上都刚还没讲呢，哎，没关系，讲不能这样，讲这样大家都累了，对不对？这个对吧？这已经讲了一个多小时了，对吧？像我这么啰嗦的人，对吧？这好像开个头就开一个多小时，真是不好意思。但是呢，但是我说今天我们大家，我盼望哈，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有一个感觉，说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在属天的事情上，在神教会的见证的事情上，我们实在是很愚昧的。我们实在是需要这样的智慧，我们需要学习敬畏耶和华。其实学习敬畏耶和华，连跟你配偶交往你都有路啊，对不对？你的生命会被建立啊。一个人生命建立多么不容易啊，拆毁很容易，对不对？建立真难呐。感谢神，我想在主，在人不难，在神太难了。感谢主啊，因为敬畏耶和华，我们真的慢慢读，你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箴言太好了。箴言你去读，它后面都是讲到因着敬畏耶和华，神怎样在我们生命中建立，他怎样在我们夫妻之间建立，他怎样在你的儿女生命中建立，他怎样在教会中来建立。哇，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最后的结果就是箴言31章，让神可以在一个聚会中得到这样的一个器皿，能够让神的旨意能够通行。这样好了，我停下来，如果有问题啊，或者说5分钟10分钟，或者说大家就先祷告一下，看看怎么样安排，先祷告一下吧。